充实自我，了解趋势，财富自由行，让你幸福生活一定行。
来到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财富自由行，我是微微。微微准时半小时的时光和大家分享财经生活大小事，当然也来关心我们的职场生活，尤其是刚过完年，我们都要开机一下啊，进入那个工作的模式，进入商务模式，面对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沟通，其实也非常非常的重要哦。今天在节目当中，一样要跟大家分享极度吸睛啊、哦！我想这也是很多人希望自己在表达上面可以不断精进的地方。节目一开始哦，先听到的是陈奕迅的歌曲《浮夸》。听完这首歌曲呢，马上就进入今天的主题喽。
心情又像樽盖等被揭开，嘴巴却在仰青苔，人潮内越文静越变得不受理睬，自己要搞出意外，像突然地高歌，任何地方也像开四面台，着最闪的衫扮十分感慨，有人来拍照要记住插袋，你当我是浮夸吧，夸张只因我很笨，似木头似石头的话都注意吗，其实怕被忘记之后带来烟霸，肯不安怎去优雅，世上还赞中沉默得不够爆炸，怎么有话题让我夸，最大娱乐家，那年十八无校无会站着如流落，那时候我含泪发誓各位必须看好我，在世间平凡又普通的路太多，屋村你住那一座，情爱中工作中受过的忽视太多，自尊已饱经跌堕，纵是能自偷过，未曾获得过便知我为何带动着很多，犯下这些错，各人们看看我算病太过，你当我是否夸吧，夸张只因我很笨，似木头似石头的话得到注意吗，其实怕被忘记之后带来烟霸，肯不安怎去优雅，世上还赞中沉默啊不够爆炸，怎么有话题让我夸，做大娱乐家，做得出一个情常人救我负议论成魔，你叫我做浮夸吧，加几声嘘声也不怕，我在场有半场的话表演你看吗，旧铁丝底里把以眼泪流花吧，一心只想你惊讶，我旧时似未存在，再存在吗，啊，现时我别再只看天花， 再为你牺牲。
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是薇薇。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是专业讲师曾培佑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老师你好。
你好，大家好，我是培佑。
邀请到的老师哦，是为了要谈谈哦，我们平常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不论你是个学生党，或者是你是个上班族，不管你是一个小菜鸟呢，还是你是一个高管哦，可能常常都会遇到一些需要上台做发表，或者是有的时候也不是严肃的发表，你可能会需要去传达一些自己的意见，跟时候你会觉得，哎呀，我这边长篇大论哦，然后准备了很久，怎么都没有人听啊，或者是这些人看起来好像在听，但实际上呢，他也没听懂，或者是其实你要说的根本就没有传达进去。除了你本身准备的内容之外，如何让这一场或长或短的演讲演说是可以让人更加吸睛的呢？其实真的有好多的细节可以来跟大家分享。我们之前听过，就说包含培佑老师哦，就是特别讲到说，我们要好好的先把我们众多要讲的东西去做分类嘛，敏感的四，然后去做一个分类，就是不要超过四项，要不然超过四项大家就已经没办法来接，大脑已经无法来接收了。然后以及说，我们对于人的应该说听众民众，对于一件事情的专注程度，八分钟也许是某种程度的极限。如果没有一个停损点，或者是事情没有办法在八分钟内好好说完的话，其实之后他也不会再记得。那我想就会有人想问啊，哎呀，可是你讲八分钟归八分钟哦，可是我们那个一场演说吼五十分钟，哎，不可能五十分钟我只讲八分钟吧？那它毕竟是很多个八分钟串起来的，如何让这个八分钟之后的那个意识弥留之际，再让大家打起精神呢？
嗯哼，是的啊。如果以一场五十分钟的演讲来说，我说的八分钟是一个重点，对不对？也就是换句话说，那五十分钟的时间，那就是八乘以五是四十。
嗯，
对吧？四十，哇，四十不得了了，四十就超过敏感的四。
嗯，
对吧？
哦、对，
那就这样，八至三十二。那是剩下十八分钟的时间，
对对。
好，那这八分钟的时间呢，就是可以放在中间。比如说，我讲一个八分钟重点之后，
嗯，
好，我们来可以来问问大家的想法跟意见，
嗯，
哎，讲完八分钟的重点之后，我们可不可以假设今天是一场演讲，
嗯，
好，我来玩一个游戏，叫做就是我常演讲在做的，现在我来倒数十秒，十九八七这样子倒数，任何一秒钟。只要你愿意分享刚刚那一趴听到的心得，你就举手。
嗯，
那举手我就会倒数暂停，然后我们来听你分享。
哦，
那这个在做什么呢？因为说单一资讯来源是八分钟嘛。
嗯，
对不对？好，那如果今天八分钟时间到了，我们转换一下资源。
嗯，换另外一个人说。
对，本来都是讲者的嘴，那我们现在换成学生的嘴。
嗯。
OK， 本来都是讲者的嘴，我们现在换成影片的嘴。
嗯
，OK， 本来的讲者的嘴，我们现在可不可以换成特别来宾的嘴？哎，这就是演唱会请特别嘉宾的概念啊。
哦，有惊喜。
对对对，那所以我常常做，因为我们不可能演讲然后请什么特别来宾吧，免费都不够付，对不对？好，那所以我就会倒数十秒，然后我们请同学来分享。
嗯，
那你说老师，我跟你讲，根本没有人会举手分享，好不好？
对啊，谁会想说话？
啊
对啊，
对不对？
嗯，
对嘛？那你有经验，你就了解。
对啊，我们都在下面睡觉。
对啊，但是没有要你，关键是一个八分钟之后的一个短暂的转换跟暂停。你看哦，都没有讲话，就代表什么意思？就代表没有你的嘴是张开的。
嗯，
那就代表这都总比老师的嘴继续张开讲要来得好
哦，
就是一个很让学生或让听者有感的切换。
嗯，
那最有感的切换就是换别人讲。
嗯，
但是如果没有办法在当场换到别人讲，那第二好的方法就是有感的安静，因为无声也是一种切换。
嗯，换个感觉。
对，换个感觉。所以很多人会在演讲的时候，比如说我这样讲，我刚刚继续刚刚黄半个倒数十秒的事情，
嗯，
倒数十秒都没有人举手，很好啊。为什么？因为当我在十九八七的时候，你有发现吗？我没有在讲重点。
嗯，
可是我也不是忽然之间全场安静，因为你忽然之间不讲话，底下的人就会开始聊天。
对，
对，你是一个有目的、有设计过的安静。
嗯，
所以到零的时候，我就会说啊，都没有人举手，好吧，那这一趴就是没有人想要跟我分享，好可惜哦。
嗯
，OK， 那我自己来总结一下刚刚的重点了，我用一句话来总结，哎，我自己简单总结一下，就可以往下走了。
嗯，
对不对？好，那很多人会在演讲或者是分享的过程中放影片，这个影片也可以在你重点讲完八分钟以后，把它当做一个转换点来放。
嗯，是
是啊，这都是一个很好的概念。所以你看哦，8432，还剩下十分钟，这十八分钟每一个转换点算2分钟到2分30秒，合在一起，它就是一个50分钟的分享。
哇，哎、欸，其实50分钟能做的事情还真不多哎、欸。如果照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划分的话，
是啊，我这样说好了，我通常120分钟的演讲，我也就只讲三个重点，
哦，
讲五个都太多了。对，
其实我觉得那个真的就是，当然跟你的那个讲的内容跟题目也有蛮大的关联，但是它其实是可以套用在任何的情况。就像刚刚讲的、哦、如果我们回过头去试想一下，过往从小到大我们曾经听过的任何一堂课、哦、或者是刚刚讲到演讲、任何一个场合的时候，你一定会感受到说，的确、哦、有的时候那个台上人讲啊，中间就是会也不见得是八分钟，总而言之它中间就会有一个让你换换口味换换感觉的时候。但是我自己也有曾经就是作为听参与过那些琐碎的感觉不是重点的事情比例非常高的情况。对，就是很嗨，或者是说让，尤其是我觉得这在学生时期最常遇到，就是可能学生最容易比较懒散一点，或者是基于那个专注度不是就比较不集中，所以尤其这时候讲者会尽量用一些比较活泼的方式，或者是真的会让大家做一些有的没的事情，但是你会发现
跟主题没关系。
对，有一些突兀是可以感受到他试图想要做出一些连结，但是在那一场活动结束之后，作为一个这个资讯的接受者，我常会觉得说，诶，那我刚刚那个一小时那两小时坐在那边，我好像有7成8成时间不知道我自己在干什么，但总而言之我好像做了很多事情。诶，这是不是俗称矫枉过正啊？
对对，这就是注意力的陷阱，就是你反而花在吸睛的时间太多，舍本逐末了。
哦，
对，这让我想到，对，我之前读研究所的时候，
嗯，
然后可能我们这是硕一第一天上课，然后呢有一个伙伴，他很像是船舱活动出来的，就是可能大学有玩社团活动，
哦，
那他第一天报告，他就是第一棒，然后他上台报告，哇，他用各种活动穿插在里面，那研究所人都不多嘛，我们那一班大概9个人，哇，大家都被他玩得这样嘻嘻哈哈，笑得很开心，
嗯，
结果他一报告结束，教授就气了。
哦，
他说我们这是很正式的吧，谁跟你在那边嘻嘻哈哈带活动，你为什么要浪费时间玩活动，哇，教授很生气。
嗯，
那这就是其实场合感很重要。
嗯，
对，场合感很重要，
在什么地方做什么事，
对对对对，没错，对啊，所以或许在学生场合他可能需要比较欢乐的，可是有些时候在商业场合，在正式的场合，他就需要比较是正式的感觉。那不管你怎么样切换，我觉得啦，最最最好的方式就是你一定要跟你的上一趴的重点是有关系的，
要连
接，比如说你放影片，对，你要连接到你刚刚的重点嘛，所以你找影片是要有关联的，比如说刚刚倒数十秒，其实我在做的是请你反刍整理刚刚上一趴讲的东西，那如果我倒数十秒，我的问题是，请大家举手，讲什么都可以哦。你也可以讲说你要去上厕所，你也可以讲说你中午要吃什么。那这样子就有一点言不及义，
对啊，偏题了，偏题了。
对，偏题了，偏题了。
所以会一些方法当然是重要的哦，也是一种优势，但是你要用的对，用的好，而不是说哎、欸、把它加好加满哦，加很多，有的时候跟预期还是有蛮大的落差的。我很好奇，像老师已经是一个很专业的讲师了，到现在面对这种大大小小的可能是短讲，或者是刚讲到120分钟相对来说比较长的这种演讲上课的场合，会不会有一些地方是老师觉得哦，我觉得我自己还做不好的，或者是哎呀，真的是没预料到这种情况的一些状况呢？
嗯，几乎每一场都有啊。 就是到现在都还，但是因为我的座右铭就是我刚刚开头说的，就是什么叫做上台呢？就代表下一次上台会比这一次又进步一点。
嗯，
那因为你面对的只要是上台，你的对象一定就是人。
对，
那只要是人，一定就是有很多微妙的差异，所以总是会有不一样。嗯、举个例子好了，就在疫情，就是府宣布不能去的前一天，但是我已经忘记那是礼拜几了。
嗯，
那我那个全县的教师研习，
嗯，
某个县市的全县教师研习，那国小老师都来了，下午一点到五点，
嗯，
好的一个分享，哇，那整场讲什么？就用敏感的事，然后分心的发，然后去抓重点，然后跟老师分享，然后透过练习来转换。
嗯，
好，那四点四十左右快要结束了，对不对？那我就做了一件事情，我说来各位老师，那我们听到这边，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提问的吗？或者是你今天是带着什么疑问来参加这场演习，可是我都没有讲到你的疑问的，你可以举手吗？我们现在可以来聊一聊。
嗯，
哇，有个老师就举手了。
哦，
他说陈佑老师，你讲的吸金方法，我会不会讲得太细节？我连他的问题都讲出来。啊，他说陈佑老师，你讲的吸金方法都是针对一般同学，那如果是特殊生呢？比如说今天你请他拿起笔来写东西，他直接把笔折断摔东西那一种呢？那要怎么办？
那你要怎么回答？
对，好，重点不是我要怎么回答，重点是我真的认真回答。
哦，
然后整场就毁在这最后的认真回答。因为你有发现这个问题根本就值得再开一个四小时的分享。
对啊，因为感觉是一个很深入的讨论诶。
对，但是我希望我用20分钟或者是15分钟的时间，因为他起来回应提问，大概花了3-5分钟吧。
嗯，
我希望用15分钟的时间回应这个问题。首先，他超过了敏感的事，接着他超过了分心的吧。
哦，
然后底下的人涣散成一片，涣什么程度？就当我说结束的时候，那个掌声超稀落的，
就说哦原来结束了、哦，
原来结束了这样。然后很多人在滑手机，因为5点了，大家等着要接小孩嘛，
对、啊，
赶快离开要接小孩了。所以，我后来就学会一件事啊，就透过这次的经验，我又自己做了一个调整，就是以后那个问题不要在最后问。
哦，因为最后大家都想走。
对，中间你就可以问了，中场休息结束就可以问啊。
哦、
那收集到的问题，或许可以在后面上课的过程中穿插进去，
嗯，
来分享，或者是你前面可以放一个提问箱，
嗯，
好，有问题就投进去，那中场我们就可以去看那个提问箱，看怎么样跟课程连接，
嗯，
而不用单独为了回应问题而回应问题。
哎、欸，真的，因为其实很多那种演讲啊，最常听到就是那个 Q&A 时间都不在最后嘛，讲完、
啊、
然后剩下说10分钟 Q&A 时间，哦，这真的是非常非常常见。我也常常会觉得，尤其是对学生，因为我大部分的如果要演讲或上课的话，我的学生群应该是高中职比较多，你就感受到那种最后10分钟、15分钟，大家就想下课啊，他怎么会想要问问题嘞？然后会想问问题的人还不敢问呢，因为大家都想下课，他觉得怕问了又不知道拖多久。
是啊，他万一问了一个大问题，你也不好回答。
对，因为我看看时间好像也不是如此的足够。哎，但其实
所以后面放问题都是给自己地雷踩。
真的，但很多人都这么做。说真的，这普遍都
是
这样。哎，的确的确，就是你可以尝试去做一些灵活的运用啦。我们可能
对
于所谓的演讲的样子、上课的样子都已经有一个模组在我们脑袋当中了，因为那可能源自于我们从小到大听过的所有演讲的模式，但是也不妨可以做一些调整，然后因为是根据不一样的需求、你的对象或者你的题材去做一些变化，我觉得这倒是蛮重要的。老师自己参与过这样就像刚刚讲的主讲的，然后尤其是每一次的演讲可能都会让老师有新的挑战跟收获，说起来会不会有那种真的当下觉得很受挫，觉得无力挽回状态呢？毕竟你也知道演讲就是一个人在上面讲啊，所有人如果在精神集中的情况下，目光全部都投注在自己身上。
是是，我个人认为啊，最假设演讲结束最会让人懊悔或者是无力的状态，其实是你的情绪失控。
哦，情绪失控。
为什么你会情绪失控呢？比如说曾经新闻有播过嘛，某老师他在某大讲的时候，底下人很少，那他就失控发飙了。那有些时候，这个很常发生。我以前也有不小心情绪失控好几次。
嗯，
然后呢，你知道回到家晚上都睡不着，为什么？因为听者他只是来听一场讲座。
嗯，
他可能当下有很多事情忙，导致他分心了。即便那个忙可能只是跟朋友聊天，
嗯，
可是如果你情绪失控，对着他发飙，那可能会造成他生活中的一个阴影。他可能会不时回想起他曾经被一个人严厉色的发飙过。
嗯，
好，那所以如果你要说我后悔或者是很难过的情况，就是这种情绪失控的回忆的极致的经验。好，那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会写这本书，因为后来我就去深入研究为什么有些时候我们会火山爆发，
忍不下去。
对，对，因为你焦虑嘛。
对啊，
为什么你会焦虑？因为你看到学生不在状态内，
嗯，
对不对啊？戴着耳机在看手机，戴着耳机在根本就听不到你讲话了，对吧？哈，跟旁边的人在聊天，自己进进出出。好，没有在理你，从头到尾笔电就没关起来，我眼睛都没有看你，都看着荧幕。好，但是你又不知道怎么办，那焦虑的时间一久，你可能就崩溃了，可能就火山爆发了。
嗯，
好，那我是按照着这样子的经验跟这样的心情，就不想要有那种那么后悔晚上睡着的感觉。所以当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以前是没有方法遇到爆发，那现在这本书里面就是有这些方法，可以让你焦虑的时候你知道啊有哪些方法可以用。那可能不是第一次就用得出来，为什么？因为书里面的东西有些时候各种方法在里面蛮多的，
嗯，
可是你这个情境你回去来翻这本书，对应到相关情境你去看的时候，下一次你就知道说我遇到这种情况可以怎么做。
嗯，哇，
对，他们就说了嘛，下一次就会比上次还要更好，那就好了。
就像刚刚讲到啊，很多时候那种老师最常会碰到的就是他可能真的忍不下去，觉得下面人都没理他，然后我们就会脑中就会浮现那种老师讲说，诶，大家可不可以认真一点啊，然后专心点好不好，不要再玩手机了，就是会有这种谩骂的声音。那其实对台下人去，他当下会因为这些训斥而停下他的分心的事情，但是他也不过就只是形式上的，就是哦好，那我来听听你要讲什么。
对，
这效果真的不是很好。但我觉得就回到刚刚老师讲的，就是说以前我们不知道方法没有关系哦，今天老师是简单带到几个比较基础的观念跟大的架构，老师还是有很多不一样的那种吸睛的办法来教大家。但就像老师讲的，每一次发表跟演说演讲的过程，你的下一次都要比前一次会再好一些些，然后去解决更多的问题，这些都是大家可以来做挑战的地方。那今天很高兴邀请到曾培佑老师跟我们做分享，非常谢谢老师，
谢谢，谢谢大家。
一朵云浪在多少思念的解脱，在忽然想念解脱，当我们擦身而过那短短一秒钟，都明白什么都变了。一转身谁把感慨抛在脑后，在时过境迁以后，这段情就算曾经刻骨牵铭心过，过去了又改变什么？地球太有公转记住感
健雅的歌曲《陌生人》，这里是 FM 104.1真台北调频台财富自由行，明天同一时间微微和你空中再会喽。结尾的歌曲听到的是徐怀钰所演唱的《向前冲》，
开始觉得每一天都充满了新鲜，彩色的烟火随时都在天空眨眼，除了爱情每件事我都愿意排队，刚出炉的面包男生根本拒绝，我能体会好多姐妹为了爱傻傻的等待偷偷掉眼泪，这样不对，耳朵过来交换意见，当王子被发现我们向前冲吧，
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